好，我是善雅，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名家专栏，投资中国的风险。8月15号，喀布尔被塔利班攻陷，消息震惊世界。多架美国货机顺着跑道蹒跚败走的画面也让世人心惊。然而，塔利班并没有真正打败美国，因为美国的核心是自由的理念，一种理念永不会被打败。而且，无论在经济和军事上，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塔利班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努力养活自己，而美国可能最终会帮助他们。不管这是好是坏，我们就是这样的民族。美国没有在阿富汗遭遇失败，而是转向了其最新的、最大的威胁——中共。在击败塔利班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打击其他恐怖分子20年之后，现在是时候接受我们为阿富汗人寻求民主但尚未实现的事实了，是时候继续前进，在别处展示民主的力量和机会了。然而，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支持巴基斯坦及其塔利班代理人的北京，正试图更进一步，将喀布尔的倒台作为美国失败的证据，也是美国长期衰落的证据。这太离谱了，至少就目前而言是这样。看看过去十年的股市表现，不仅美国全面击败中共，而且美国也击败欧洲。美国和欧洲一起将中共抛在了后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监管和税收以及不稳定的治理方式正在吓跑聪明的投资者。是的，自8月15号喀布尔沦陷以来，上海证券指数的表现比标准普尔500指数高出约 1%， 而且这场瘟疫大流行对美国股市的打击比中国股市更大。但从长远来看，自2011年以来，标普指数上涨 206%， 超过上海交易所 27% 的涨幅，涨幅超过9倍。到2020年8月，标普指数已完全从大流行衰退中恢复过来，并恢复了美国规模的增长。中国股市正在拉低新兴市场指数，其中包括印度、巴西、土耳其和南非。这些市场落后于美国股市。美国股市的优势在于拥有一个成熟的、尊重资产的法治体系，人们希望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可以使用。有财富积累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比那些曾将资本家扣为人质的共产主义国家更为安全。国际投资者只有在能够自由提取收益时才能受益，而中国和委内瑞拉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国家的资本管制使投资的收益遥遥无期，或者几乎如此。这使得投资更多像是捐赠或只是打个前站，利润通常不能轻易从共产主义国家汇回。据《金融时报》报道，过去十年，美国股市回报率为 356%， 高于欧洲 188% 的回报率，而名胜新兴市场指数只有 66%。这使得过去十年对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投资者来说，是失败的十年。《泰晤士报》称，在2021年开始后，投资者押注全球经济复兴，大宗商品价格急速走高，新兴市场股票因中共对金融技术、教育等行业的监管限制而逆转。因此，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今年又下跌了 1.4%， 尽管大多数其他市场都大幅上涨。泰晤士报指出，北京的打击，例如对科技和教育公司的打击，是香港股市自七月初以来下跌超过 10%， 再按沪深300指数下跌 6.4%。 沪深300指数是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前300只股票的资本加权表现。相反，美国和欧洲的疫苗为经济开放和增长创造了条件，可能会缩小先前中国 GDP 增长超过西方的差距。由于中国相对缺乏会计准则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失误，各国政府对允许投资中国、与之开展贸易越来越担心。中共在这些指标上的得分很低，而有良知的投资者越来越关注这些指标。许多投资者还担心北京方面将出台更多反资本主义的打压行动，使中国股市无法投资，并令已经投资的国际拉拉队员们醒过来，给中共几声敷衍了事的欢呼。高盛、渣打银行和贝莱德内部的中共乐观主义者与中共有大量业务，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偏颇，他们会继续推动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发展。高盛的彼得·奥本海默对《泰晤士报》表示，现在有很多机会。鉴于新兴市场的贬值程度， 如果对病毒的德尔塔变种的担忧稍稍缓和，而我们在中国没有更显著的反市场干预，我认为将出现合理的反弹。根据2021年的一份政府文件，高盛是中国前20大投资者之一，投资额约为174亿美元。因此，高盛分析师吹捧自身投资价值也就不足为奇了。渣打银行的埃里克·罗伯逊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这种增长悲观情绪过头了，新兴市场资产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时机可能仍不成熟，但我们正在寻找这个切入点。然而，就在8月24号，渣打银行的财富管理首席信息官表示，相较新兴市场，他们更喜欢美国和欧洲市场。在新兴市场中，他们更喜欢印度，而不是中共。8月17号，贝莱德的李威告诉《泰晤士报》，中国在全球投资者投资组合中所占比例不足。但我们认为，在全球基准中，中国所占比例也不足。他所在的贝莱德投资研究所建议，在全球多元化投资组合中，中国资产的配置将翻一番或三倍。在名胜全球指数中，这意味着权重将从目前的 4.2% 增加到 10% 左右。考虑到美国在华投资总额，这是一大笔资金。根据政府数据，美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包括私募股权公司和国家养老金，已经在中国投资了 2.3 万亿美元。如果增加两倍，美国在中国的风险资本将增加到近7万亿美元。银行在中国投资的资金越多，他们就会给华盛顿施加越大的压力，迫使其放松对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压力。放松意味着中共不断侵犯我们盟国的领土边界，而我们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中共每年盗窃高达6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而我们只是轻描淡写的处理。根据此前引用的政府数据，贝莱德是美国在华最大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约1550亿美元。这些风险资本是否与贝莱德支持其他投资者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有关？这肯定会使他对中共的立场放软。2021年，投资者已经向新兴市场股票基金注入了810亿美元，这使2021年成为自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股票规模最大的一年。这些投资者和大银行没有考虑到的是最终的宏观政治风险。一旦中共通过美国的投资和技术在经济上得到提振，他们的军事力量将比美国军队更强大。届时，中共将有能力逐渐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可能成为过去。那么，那些大银行认为他们从中国赚来的数十亿美元将全部属于中共。共产主义将会获胜，将不会再有美国银行家，也不会再有塞满他们中国收入的银行账户。美国会把绞死我们的绳子卖给中共，这将是民主和自由的终结。但是，我不确定美国银行家能否看透未来几个金融季度的情况，或通过政府对中国投资的控制进行充分协调，以采取战略行动，避免这种令人遗憾的事件发生。文章作者安德斯·科尔，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他是政治风险杂志出版商科尔分析公司的负责人，他在北美、欧洲和亚洲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撰写了《权力的集中》和《不侵犯》，并编辑了《大国大战略》。感谢您的收听。